感谢神，我们在今天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从圣经的话语来思想神喜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地上我们怎么样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先读一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天用你的恩典，用你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你怜悯我们，你没有让我们随流失去，你一次一次的用你的慈神爱所把我们带领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也把我们新的一年都交在神的手中，把我们将来的日子也都交在神的手中愿神保守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的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让我们不偏离左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那么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应该怎样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已经过去的日子，那么也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即将要来的日子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这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那么在这信当中，使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对于已经过去的日子，我们的态度是忘记背后不要老活在过去我们要努力面前那我们就来思想圣经的经文到底什么叫忘记背后，到底什么要努力面前。那么接下来保罗说要向着标杆直跑，那这标杆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当中的我们前面我们奔跑的方向应该是怎样。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当保罗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这之前使徒保罗两次重复一句话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前半部分，使徒保罗两次重复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十三节再一次重复，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是一个就是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耶稣的人，他为了传福音他可以说是不顾性命他无数次的被人就是逼迫，然后不仅是被犹太人也被外邦人，他遭遇各种各样的患难然后他最后也被罗马人关在监狱里面，最后他也是为主殉道的。那么但是使徒保罗来看他自己，他仍然说我还没有得着，就是没有得着那真正完全的生命，或者没有得着上帝期望他活出的那个样子，期望他上帝对他的期望，要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让我们生命最后能够成熟，能够长大，最后能够磨成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神儿子的样子。但是 当保罗一思想一看他自己，他说我还没有完全得着，我还没有完全得。所以这里看到保罗他不是一个，使徒保罗不是一个自满的人，他虽然我们会看见他是一个竭力奔跑的人，他已经是一个为主不顾一切的人，但是他仍然看自己他还不够完全啊，他还不够，没有完全得着。其实这句话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看自己啊。今天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我们在这个信仰的事情上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非常容易满足，我们很容易满足，就说哦，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已经得永生了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我们想怎样就怎样啊，反正我相信耶稣，我死后上天堂。那么在信仰的事情中，我们非常的满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我们是很好的基督徒啊，我也偶尔去教会，我也偶尔读圣经，我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在信仰上事情上面往往很容易满足，但是我们在对世界的追求上面我们却很难满足啊。如果有哪一年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工作，有哪一年我们看见有同事薪水涨了，我的薪水没有涨，哎呀，我们好痛苦好痛苦。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想啊，我现在有1000尺的房子住，我不满足，我要有10000尺啊，我要有更大的房子住。所以我们对很多时候对世界上的东西的追求，我们总是不容易满足，但是我们对信仰和属灵的追求，我们往往就容易停滞不前。我们就觉得啊，我已经很好了啊，我已经是得救的人了。但是我们来看保罗，他却不是这样的。保罗对于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追求，他虽然已经竭尽全力，他虽然已经撇下一切，但他总不满足，总不满，他从来说我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得着。那么圣经中让我们看到啊，有一个教会，他们就是一个自满的教会，他觉得啊，我们该有的我们全都有了但是上帝对这样的教会，上帝是怎样对他们说呢？这是在启示录3:14-19我给大家读一下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那么在启示录3章这里圣灵写给教会的信，这里特别提到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他们是怎样呢？他们觉得啊，我们已经富足了，已经一样都不缺，我们该有的都有了。这其实这是很多时候，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光景。我们觉得啊，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了，我们是已经很不再不缺乏什么了。我们觉得我们救恩啊，我已经拥有了，我死后已经上天堂，我已经进了这种所谓的保险箱。所以我们再对耶稣基督对上帝的爱，我们就慢慢冷却了，就像这个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但是呢，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是怎样的人呢？保罗他竭力追求，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还是不饱足，自己还是有很多照着他所应该知道的他还不知道，照着他所应该去行的他很多没有行出来。但是老底家教会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富足饱足了，所以他们的表现就是不冷也不热。那这不冷不热，圣经告诉我们是最糟糕最糟糕的一种情形， 最糟糕最糟糕的一种情形，就是你如果是冷的话呢，你还可以火热起来。比如说你完全不相信不信靠不认识这一位神啊，那么有一天圣灵在你心里做工，你听到了福音哦，那你还是有可能认罪悔改。比如说使徒保罗，在他悔改之前，他是一个抵挡教会的人，他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他可以说对上帝他不认识真正的神，他是一个很冰冷的人，他是抵挡上帝的人。但他认罪悔改之后呢，他变成一个最火热的人，使徒保罗，他变成一个火热的人。所以冷并不是最可怕的，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冷不热，就觉得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有了啊，我已经得救了。那这样的你再让他火热起来就很难，他只有悔改。所以呢，这个时候上帝对这样不冷不热的就说呢，要管教了，要管教。上帝的管教何等的可怕，圣经说我们落在神的手中，哇，那是何等的可怕。我很多时候我很幸运，我很感谢神啊，就是神总是借着一些弟兄姊妹啊，借着很多朋友来帮助我，或者是看到我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指出我的问题。我以前是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哎呀，老是指出我的问题，老是责备。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这是上帝对我极大的怜悯啊！上帝仅仅是借着弟兄姊妹的口，借着教会来对我有一些提醒，这就很好了。上帝没有真正的管教，落到神的手中，上帝来管教，那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管教。我上次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好像富山弟兄做见证哈，他有一次就是一不小心，就是把一杯水还是一杯牛奶什么就打翻了，就打翻，打到把他的这个圣经啊书都打湿了。然后这时候富山弟兄的妻子哈，印度姊妹就提醒他，你看你做事也这么不小心，你看你也这么粗心大意，所以呢你就可以体谅那些做事不小心的人，体谅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你就可以体谅人家。你看你以前就不懂得体谅人。后来富山弟兄一想，他说哎呀，是的是的，我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富山弟兄他很严谨嘛，他做事情很严谨，很有规矩的，然后很多事情他安排的很有条理。那么当他有时候看到有别人，哎呀，你这么拉拉遢遢的，这么就是随便的样子哈，他有时候不容易理解。但是仅仅通过这一杯水，感谢神啊，圣灵就带领他，他就认识，他说哦，原来我也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原来我也是一个就是会犯错，会有各种软弱的人。这样的话我对别人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后来富山弟兄就是把这个见证分享出来，后来我会后我就对富山弟兄说，我说真是感谢神，你就一杯水，你就哇，你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功课，真是太感谢神。我说你不知道我经历的是什么，哇，上帝不是用一杯水来让我成长，哇，上帝要管教，那是太那个是太印象深刻了，那就绝对不仅仅是一杯水了。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啊，我们要看到，就是神说呢，神爱他们，神爱他们，所以神提醒他们，管教他们。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听到有一些话，我们觉得很难受，或者是很扎心，我们要想，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仅仅是一句话而已，这仅仅是一点善意的提醒而已，还没有真正落到永生神的手中的管教，还没有。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些善意的提醒和责备要感谢神。所以当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使徒被圣灵充满站起来啊，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那些听到的人呢，他们的心里的反应就是觉得这话很扎心，就是让他们心里很难受，非常的难受。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反应，并不是哇心里很开心的，很释放，不是，他们觉得心里很难受。但是正因为这个难受，让他们那一天有3000人全部认罪悔改啊。所以这是感谢人。但是什么样的人他不会觉得扎心呢？什么样的人不会被 神的话所唤醒的，就是自满的人，就是自满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2017年最后一天，当我们回首过去的日子，我们展望将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圣经让我们第一个看到呢，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本相，要看到自己的本相，我们不要满足，不要觉得啊，我们已经该有的都有了，这个信仰生活我也有一点点啊，这个世界上哎，我还是不错的，然后啊，我也是个很好的人，我也是个很有道德的人，我们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最危险。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保罗所说的，保罗说这不是，腓立比书3:12，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所以保罗看自己仍然是不完全，仍然是不完全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种光景，我们刚才谈到一种光景，就是很多基督徒觉得哎，我已经很不错了啊，我已经得救了，他沉就是满足在这样的一种自满的情绪当中，他不知道他这个情绪是最危险的，最危险，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最危险。那么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就是说哎呀，我也信主很多年了，我也知道圣经的教导，我也知道耶稣基督说的话，但是我就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爱上帝超过一切，我就是做不到爱别人就像爱我自己一样啊！耶稣在圣经上讲的那些话我都知道啊，我也都非常熟悉，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耶稣说啊，你要爱仇敌，我对一些我不喜欢的人，我就是爱不起来。啊，耶稣说，当别人打你的左脸的右脸，伸去给他打。有些人说，哎呀，我就是受不了委屈，啊，别人就是污蔑我啊，我就忍不了。那我怎么办呢？他说，我也信主这么多年了，那我就是这样，那我干脆就放弃吧，那我就放弃吧。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也不再去追求了，也不再去对付我身上的这些上帝不喜悦的这些毛病这些问题，他就停滞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就是这样。但是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说他虽然不完全，他虽然没有得着，但是保罗他却说他还是不放弃，他还是不放弃，他说他仍然要竭力追求，他仍然要竭力追求。所以今天我们两个方面我们都要警醒，就是一个方面呢，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啊，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形。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我反正也做不到，我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没有办法，我可能永远就是这样了，我就放弃了，我就不去追求了，我就不去继续的按保罗说的克服己身，让身服我，我再不再去与我生命当中那些上帝不喜悦的那些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去与他征战，去与他斗争，我再不再去做这种尝试了，我就放弃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情形。保罗不是这两种人，保罗一个不认为他不以他的属灵光景为满足，另外一个呢，保罗不放弃，保罗继续追求，他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用尽全力哈，就是这个希腊文原意就是用尽你身上每一块肌肉，每一块肌肉全部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投入进去，竭力追求。好，接下来保罗说他正确的看自己，他不自满，他不放弃，然后他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是不是什么都忘记呢？不是哈，其实保罗有很多事情他是不忘记的。保罗第一个不忘记的是上帝对他的恩典，这个是保罗不忘记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前半部分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保罗他说忘记背后，他始终他有一件事他是不忘记，上帝的恩典他是永远不忘记。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历旷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这时候要在约柜里面，他要留一个玛纳留在那个，他为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能够记得上帝在旷野养活他们。然后他还要带几个石头，约旦河那边的石头带几个过去，他也是要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记得上帝怎样的带领他们进入迦南，怎样的保守他们。所以忘记过去不是意味着我们忘去过去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不是，这是我们永不忘记。就像保罗，他虽然说忘记背后，但他永不忘记是上帝怎样拯救他，上帝给他的恩典。那么第二个保罗永不忘记是他什么呢？是他自己罪人的本相。他没有忘记自己本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后来成为上帝兴起的使徒，成为上帝大用的使徒，他到各地建立教会，但他从来没有就是得意忘形，好像就是哇我很了不起啊，上帝托付给我这么大的使命让我来做。当然他知道上帝托付他的使命是这样，但他另外他不忘记的一点，他的本相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永远不忘记。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这样说，十五节，耶稣的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他说忘记背后，但他有不忘记的东西，第一个上帝的恩典，第二个自己的本相。无论他以后怎样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无论他以后成为多么伟大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立者啊，多么伟大的使徒，无论他以后成就多么伟大的这种在神国里面的这种事业，但他始终知道他的本相是怎样的人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忘记背后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些是不能忘记。那到保罗到底说忘记背后要忘什么东西呢？到底要忘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看腓立比书三章的上文，我们就知道保罗提出来到底要我们需要忘记些什么啊。在腓立比书三章就是上面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三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四节起。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便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么我们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说的忘记到底忘记什么。在这里我们知道在腓立比教会当时有一些人来腓立比教会，就是传一些异端的思想，就是我们要靠行为称义，我们要靠行为，要靠行律法才能够被上帝称义。那么保罗就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些人可以凭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或者凭着他们自己的这个肉体，他们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夸口的话，保罗说，那我更可以夸口了啊，那我做的比你们所有人都好啊。那么第一，他的出身很好啊，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啊，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法利赛人是从五岁开始就是熟读这个摩西五经的，从五岁开始就是受这个神学训练，摩西五经的训练，是法利赛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人。以色列人当中最优秀的人是去学习神学的啊，不像今天我们最优秀的人学习怎样赚钱啊。那么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最优秀的人，他们来学习认识神。但是非常遗憾，法利赛人他们最后把这追求靠行为称义。那么保罗他就是，他说我的出身很好，我受过最好的教育。保罗他说我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那么这些呢，保罗说呢，这些是他都要忘掉的。他要忘掉自己的出身，忘掉自己的这种好行为啊，也忘掉自己的成就。所以以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在他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之前，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年轻人啊。他受过最好的教育，加马列手下的门生，然后呢他很年轻他就有很高的地位，他有权力去抓捕基督徒，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力，然后把基督徒抓捕之后送到大祭司那里去受审，他手上有大祭司给他的这个委任状，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有非常好前途的人。他说这一切我都要忘记。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保罗说忘记背后到底忘记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忘记我们自己的义，忘记我们自己的义，就是我们以前的成功啊，我们以前成就，我们以前自己做到的，我们的行为，保罗说无可指摘，但这些都不值一提，就是靠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义，我们通通忘记，这就是我们应该忘记。所以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忘记的是上帝在过去一年给我们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不忘记的是我们是一个软弱的本相，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就是我们不忘记。但是我们要忘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自己的成就，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义，这些是我们要忘记的。那么保罗在这里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还要忘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失败。保罗说他以前是怎样呢？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呢这个也没有成为保罗他继续服侍神的一个障碍。他承认，他说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啊，我是与基督为敌的，但是现在呢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上帝已经饶恕了我，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能够为上帝所用。所以他也不活在自己过去的失败当中，他虽然承认自己的本相，但是他不活在自己过去的失败当中。所以忘记我们过去的成功，忘记我们过去的失败啊。那么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有些人是不忘记自己的义啊，他们不愿意忘记自己的义啊。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少年的财主，他也是一个少年官，他来到耶稣面前啊，在几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啊。我现在选的是马可福音对于这个少年官的记载，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可福音10章17到22节。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青年的财主，那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 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二十节重点来了哈，这个少年官啊，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句话就是重点，这句话说明这个年轻人他不忘记什么，对，他不忘记自己的义，不忘记。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从小都遵守，哎呦，你小时候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啊，对不对？你有多少人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可能都忘记了，你小时候做的事情你还记那么清楚。他不忘记，他说，哇，这些事情我小时候我做了很多啊，不忘记自己的义。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耶稣首先对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我们知道这都是十诫当中的这个后六诫，那么前四诫耶稣完全没有谈，耶稣完全没有谈。前四诫谈到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耶稣完全没有谈。耶稣为什么不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已经违背了，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到上帝面前，他称上帝只不过是一个老师，他不认识上帝，所以前四诫根本就不用谈。前四诫他完全都违背了，他不认识神，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都不认识上帝，他耶稣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一个老师而已，不过是一个夫子而已。所以耶稣没有去追查你十诫当中前四诫你有没有守，因为不必问，他肯定守不了，因为他不认识真正的神。那么就问后五诫。那么十诫简单的说，耶稣说十诫前四诫谈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后六诫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总结为两条。第一条就是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主你的神，爱上帝。那么后六诫呢，总结为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那么耶稣后来对这个年轻人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爱人如己，你有没有爱人如己。你觉得哇，我在人伦的诫命当中我从小都做到了，耶稣说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孝敬父，这些我从小都做到了。但是耶稣问你有没有做到爱人如己，你这么富有，别人那么贫穷，你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走了，结果他是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上帝的诫命从小都遵守了呢？其实没有，他既没有爱上帝，他连都根本都不认识上帝。那么现在上帝对他说话，你来跟从我，他不跟从，他走掉。那么另外他也根本没有爱人，他也没有爱人如己，但是他却很自满，他却不忘记自己的义。所以一个不忘记自己的义的人，他就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就无法成长。就好像今天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书，我们常常建议弟兄姊妹，哇，要看一些真正就是有意义，真正这种有价值的一些属灵的书籍，这是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啊，我读这些干什么呢，我只要有圣经就好了。其实讲这样话的人，他圣经基本上也比较少读啊，就是他就觉得我已经满了，我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再有别的东西，我不需要再有别的来指导我，或者是来帮助我成长，我不需要，我已经很不错了啊，我已经做到了，该知道的东西我都知道了。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是这样，当上帝给他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其实也不是新的要求，这其实就是十诫的要求，这不是新的要求。但是呢，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这好像是一个新的要求，但是上帝给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他不愿意接受，他觉得我已经有了，我的义已经足够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不愿意忘记自己的义，结果他就忧忧愁愁的走掉。 啊，与永恒的救恩，可以说就这样的非常遗憾的错过。啊，那么圣经啊，主耶稣还提到一种人，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么这些人也非常明显，他们不愿意忘记的是什么呢？不愿意忘记的是自己的义。他上帝啊，我为你做那么多啊，我为你每个主日去教会聚会，我为你去读圣经，我为你去祷告，我为你去传福音。我真的听到好多弟兄姊妹，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认为来教会是为上帝来教会的，他认为来参加主日敬拜是为上帝来参加主日敬拜。哦，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来到主日来敬拜神啊，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的，这是我们最欢喜喜乐的事情，这不是为了为上帝做，这是我们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最开心快乐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只记得自己的义，我们甚至把这些全部算作自己的义，哇，那真的是很可悲，那其实根本就不认识神。结果耶稣对这样的人说什么呢？啊，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一个方面上帝说不认识你们这些人，其实这些人根本也就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因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使用我们。所以这些人忘记的是什么呢？忘记的是上帝的恩典，忘记的是上帝的恩典。这些人不愿意忘记的是我自己的功劳，我自己的义。结果神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其实这些人也不认识上帝。所以这里保罗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后就是我们要忘记自己的义，忘记自己的成就，忘记自己啊，为上帝你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了啊，我已经为上帝去教会去了很多次了啊，这些都要忘记。如果这些不忘记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被神所认识，或者我们自己根本也就可能你就根本就不认识神。哦，我们刚才看到保罗也提到说他还要忘记是什么呢？就他过去的失败。保罗过去的失败就是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逼迫教会，但是保罗他知道他不是永远活在这个过去的失败当中。在哥林多前书啊一章十六节，保罗是这样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他虽然有失败，但他呢却不被这失败所陷在里面，他看见是上帝对他的怜悯。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跟一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回答就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是个罪人啊，上帝不愿意救我的，上帝不会救我这样的人，我是个罪人。很多人确实是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哎呀，你不知道我以前做过的事情，你不了解我啊，我说出来吓死你，所以我不用说，我不愿意吓你，那你走吧，你不用跟我讲这些，上帝不要我的，上帝不会救我。我听到好多次人家跟我讲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是什么呢？他说在这所有的罪人当中，他是最坏的一个，他是罪魁，他是罪魁。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上帝都拯救他。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就是说，你看像我这样的人上帝都救，那其他的罪人，那上帝不会放弃你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忘记背后的时候，我们忘记自己的成功，忘记自己的义啊，不要沾沾自喜啊，觉得好像哎，我们还不错，我们做得不错。但是呢，也不要活在自己过去的失败当中，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无可救药了，也不要这样。因为上帝能够拯救保罗 啊，保罗是这样说，上帝也必定能够拯救我，也不要活在过去的失败当中。那么最后我们也看见保罗还要忘记什么，其实就是忘记这个世界 忘记了这个世界，就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忘记了这个世界。保罗以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有成就的年轻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好的地位，受过很好的教育，有非常好的前途，但他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他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不仅仅是忘记，他甚至认为这一切是会拦阻我追求耶稣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东西。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耶稣说，在路加福音9:62，耶稣说，手扶子里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么耶稣同样也说，在路加福音17:32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那么在路加福音9:62，那个时候呢，是有很多人要来跟从耶稣啊，有一个文士要跟从耶稣，耶稣说啊，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言下之意你还要跟从吗？后来这个文士显然就没有跟从。那么还有人说啊，让我先去，耶稣又对一个年轻人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个年轻人就说，让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啊，我再来跟从你。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那么还有人就说，我要回去跟我家人告别啊。那么耶稣接下来就说这样的话，就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当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不要啊，总是活在过去。那么在路加福音17:32，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罗德妻子的故事，就是当天使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罪恶之城的时候，天使费很大劲把罗德一家从这个索多玛城里带出来了。罗德一家是恋恋不舍，不想走的，但是天使是急急的拉着他们，圣经说是很急迫的把他们拉走。那么有罗德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三个女儿，但是唯独就是天使对他们走的时候就说，你们赶紧逃，不要回头。但是罗德的妻子呢，他离开索多玛之后，他就回头看了一眼，结果他马上就当时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结果罗德的妻子最后就没有逃离索多玛，就死在那个地方。那么就罗德跟他的女儿逃出来。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就是不要回头，不要留恋那些以前捆绑你的以前你陷在其中不能自拔的，你以前陷在索多玛你不能自拔，今天上帝已经把你拯救出来，你陷在那个罪恶的地方，你无法自己拯救自己，今天上帝已经把你拯救出来，但是你还是恋恋不舍，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结局是非常悲惨。就像以色列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迦南，结果以色列人在旷野绕啊绕，绕了40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留恋埃及，他们留恋埃及，结果上帝就在旷野40年管教他们，结果那一批留恋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结果全部倒闭旷野了，只有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还有两个，还有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约书亚和加勒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才能进入迦南，所有留恋以前埃及地的那些人，结果后来都没有进入迦南。所以不要总是活在过去，努力面前。保罗说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误解，我们都觉得成为基督徒是一件最轻松的事情，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我们死后就上天堂。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我们想怎样就怎样，反正上帝帮助我们 啊，上帝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也知道上帝不喜悦，但是上帝会饶恕我们，神就是爱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们觉得哇，成为基督徒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说。圣经说天国是怎样的呢？是要努力进入的啊。那么在路加福音13章23到24节啊，圣经是这样说，有一个人问他说，就是问主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天国的门是要努力进入的啊，就像以前这个华人基督徒常常讲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坐着花轿上天堂，就是好像很轻松，别人抬着上天堂，他说没有人是这样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你要竭尽全力，你要得到这个永生啊，你不是一想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我就无忧无虑，然后最后死后上天堂，不是这么轻松的事情。那么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耶稣是这样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那么这个努力，我们曾经就是分享过很多次，努力是我们中文圣经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在原文当中呢，天国是暴力夺取的，暴力夺取是一种军事用语，就像你像战场上打仗一样，你要拼了命，你要你死我活。这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很窄的门在这里，无数的人要进去，但是你要把这所有的人都打败，都扒开。天路历程有这样一段情形的描写，只有一个人他最拼命啊，他不顾一切，结果把这些人打，他结果能够进去。所以天国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呢？腓立比书3章12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竭力追求就是一刻都不松懈，竭力追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努力面前的，要努力啊。那么简单的说，努力什么呢？我们到底努力什么呢？就是努力，按保罗说，克服己身，我们身上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我们要努力去克服，我们要去操练啊，我们要去操。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操练身体的益处还有限啊。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去健身房啊，我们去各种健身啊，就是很有益处，对我们身体很有益处，但这个益处是有限的。保罗说，我们要操练敬虔。我们要操练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抵挡各种诱惑试探。我们不是随意的打开自己的心，让所有的东西都进来。我们要努力克服己身。所以我们这种努力的对象呢，我们不要想到是跟别人比啊，我要把谁比下去，我看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要比他更属灵，我要比他更好，我圣经要背得比他更熟。不是的，我们要努力的对象是我们自己，我们以前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神所不喜悦的地方，这是我们一个努力的对象。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们来得的赏赐。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有方向的，我们这个方向不在地上，乃是在天上，乃是要得着从上面来的赏赐啊。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的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4章和第5章，保罗在那里谈到很多很多，其实就谈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什么？是帐篷。看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是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它一定会 破损的，一定会摔盘的。帐篷我们都知道是临时的，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出去 camping 的时候，你会带个帐篷去，对不对？但你不会说那个帐篷可以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临时的。我们在天上才是有永恒的房屋，天上才是有永恒的产业。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看世界，我们看地上的人生，我们知道这是暂时，这一切会过去。我们所要的赏赐是从天上来，是永恒的赏赐。所以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是永恒的目标，不是这个地上的目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人生啊，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目标。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样的大学，这个大学成为你一个目标，或你大学毕业了，你要进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这个公司成为你一个目标啊，你要进到啊500强啊或者怎么样的公司。那么很多人，我们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人生目标就是啊，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我退休之后这个日子这个可以轻松一点，退休之后的人生可以舒适一点啊，这就是我今天这个生活的人生目标，所以就拼命存钱呐、啊，存各种，然后退休的时候日子可以轻松，这就是他人生目标。啊、还有人说啊，我的人生目标不是这么，不是这样的，我的人生目标是要啊、怎么样要啊。得到很高的荣誉，得到很大的成就啊！我的这个头像要登到这个杂志的封面上去啊！这是我的人生目标啊！当然，其实这些都很好哈，但是这所有的目标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目标是永恒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一个目标。那么保罗可以说他的一生呢，就是为这个目标而活，或者是为这一个时刻，为某一个时刻而活着。什么时刻呢？保罗说就是当他面对耶稣的那个时刻，他一辈子就在为那一个时刻做预备，他一辈子都在跑跑跑跑跑，努力的跑，就是为了那一个时刻，就是面对耶稣的那个时刻，耶稣要给他赏赐，耶稣要对他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就是为这一个时刻而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其实你也是在为某一个时刻而活啊。很多这个运动员呢，这个他拼命的训练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为一个什么时刻呢？就是登上领奖台的那个时刻，他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汗水，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就是为那一个时刻，登上领奖台的时刻。而保罗说他的人生就是为那一个时刻，就是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我们人生中很多的时刻哈，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就像很多的运动员，他也付出很多的汗水，很多的时间，他可能永远登不上领奖台，或者登不上冠军的领奖台，他可能永远得不到那个时刻。但是有一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是什么时刻呢？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我们都无法逃避啊！无论你怎么度过你的人生，你都无法逃避那一个时刻。所以保罗说他是一个做好预备的人，他一生都是向着这个时刻而预备着。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啊，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怎样对待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要面对未来，我们怎么样面对将来的日子，我们要忘记我们啊以前的成功也好，以前的失败也好，我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意，我们要面对将来，我们要不放弃，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保罗接下来他列出了两个对比，就是两种人啊，他是不同的标杆啊，不同的目标。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在腓立比书三章啊，还是腓立比书三章13到14节，还有后面的经文。保罗接下来他谈到两种人，就是17节和21节，17节到21节，13节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保罗接下来说，还有一种人，他们的人生跟我们的人生不一样，他们的标杆是什么呢？这地上的事。他们的神是谁呢？是他们自己的杜甫。我以前提到过，我们以前华人就是总有一句话，我每次听我的心里就有点很不舒服啊，就很多听众们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有点难受，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总觉得我跟动物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你跟动物没有什么不同啊，你就是人，你无非就是为了点钱，动物无非就是为了点吃的。但是呢，我从小到大，我真的觉得我跟动物是不同的，我是人。那么当我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更是明白，我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我的目标不是一点点钱，不是让自己能够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可以满足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欲望，不仅仅是这样的。我有永恒的生命，我有永恒的价值，我有永恒的目标，我跟动物是不一样。那么保罗在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就是他的标杆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的赏赐是什么，他的盼望是什么，是在从上面来的，不是从这地上来的，是从上面来。我们会看见，当魔鬼诱惑耶稣基督的时候，第三个诱惑试探对耶稣，让耶稣看什么，世上的万国的荣华。我们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让耶稣往地上看，让耶稣往地上看，你看这世上的荣华，你看这地上，用这地上的东西来诱惑耶稣，你来拜我吧，你拜我这所有的都给你啊！感谢神，耶稣没有拜他啊，耶稣就对魔鬼说，我们当拜主你的神啊，耶稣没有拜他。但是很多时候，今天魔鬼用同样的办法来诱惑试探我们，让我们看这地上的东西，哇，你看这地上的多好多好多好。所以这些人就这样，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后来我就在想，当魔鬼让耶稣看地上的东西的时候，耶稣的心可能是在看天上，看天上的荣耀，看天上的父。那么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这个好像啊，说的就是说啊，他们就是为了追求一点吃的，这其实可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他们的胃口，他们的心里的渴望，他们的胃口是什么，他们的他们想要的，他们所贪恋的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神。或最简单的说，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神啊！我想要的我一定要有，而他想要的东西很简单，全是地上的东西，因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嘛，就是我想要的全都要有。而这样的人结局是非常悲惨，沉沦啊！我们当然知道这指的是什么，沉沦是永远在地狱里沉沦啊！这是一个，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结局。而保罗说，我们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的是救主。那么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要 和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的结局不是沉沦在永远的地狱里面，我们的结局乃是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有从上帝来的荣耀。今天很多在今天这个除旧迎新的日子哈，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努力面前。那么对于努力面前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努力的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仅仅想着就是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我要多存一点钱啊，我要多赚一点钱，我们如果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那我们努力的方向完全错了，完全错。那么每个人的人生，我们刚才谈到，你都是为某一个时刻而活着。有些人就是为了我要为了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而活着。有人说啊，我要为了我退休的那个时刻，我一看我的银行的存款，哇，我放心了，我很开心的退休，足够我退休之后花的，我为那个退休的时刻而活着。但是有一个时刻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就是我们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就是劝我们最好做一个聪明人啊，你为那一个时刻而活，为面对耶稣的那个时刻而活，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当面对耶稣的那个时刻，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只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得赏赐，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耶稣说的到那个日必有人是哀哭切齿，就是后悔，就是后悔。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更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真正的清楚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个人偏行己路啊，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尘土所造，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我们常常的回想埃及啊，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这地上的事情，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就是这地上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你仍然把圣经赐给我们，你仍然把那从天上来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不是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的心能够思想天上的事情，让我们眼睛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能够看到永恒，能够看到那永恒里的荣耀，永恒里的赏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把我们新的一年都交在神的手中，愿主保守我们的脚步，能够行在通向永生的道路，不要让我们行在那通向灭亡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